我可不可以麻烦弟兄姐妹们，我们再来多读几节的经文？我们可不可以把哥罗西书二章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十节？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请后面的弟兄姐妹往前坐一点？今天我们以前有一个人跟我开玩笑，他说考试要尽量往后面坐，看电影要尽量往中间坐，敬拜主要尽量往前面坐。阿们。我们一起来哥林多前书的哥罗西书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哥罗西书第一节到第十节，请。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分分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我们既然接受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我们再有一点点的祷告。主，当我们打开你的话的时候，求你来开我们的心，除非你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不明白你的旨意。可是当众弟兄姐妹，你的众儿女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主，我们求你来做主掌王权，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从尤其是讲的到听的。主，感谢你今天我们有机会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听了。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在圣经里面被称作是末世的社会。这个社会有许许多多的现象值得人思考。我提几个社会现象给大家来思考。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会碰到的例子。可是我想借着哥罗西书的二章八到十节来与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些社会的现象。中国大陆自从改革开放以后，物欲横流，大家对金钱的追求日复一日，越来越增长。同时呢，在精神里面人就失去了一个支柱，以前是共产主义，那共产主义很显然没有怎么太好，所以现在呢，好像大家的心中就想抓钱啊，抓钱。那这样的情况呢，就导致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犯罪率提高，许多人的精神非常空虚，自杀率提高。于是政府就开始想到说要做精神文明建设。怎么来做精神文明建设呢？他们就去许多的大学里面找到许多的教授， 有一个教授专门讲三国演义还是三国志哈、啊，然后另外有一个教授就专门讲论语和孔孟之道，想通过这样的传讲来改变人心啊，这是第一个社会现象。第二个社会现象呢，我拿我自己来给大家做一个社会现象哈、啊，我讲的是我自己，可是我相信这你也许也是一样。有多少人你不是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可以举个手，你的父母不是基督徒，好，谢谢。那有多少人你的父母不是基督徒，可是你是基督徒，举个手。好啊，嗯，那我的父母在我信耶稣的时候他们还没有信耶稣，那我父亲到现在还没有信耶稣，可是我的母亲她信了耶稣，她蒙了主的恩典啊。今天我母亲来到这里，那我自己走过信仰的这一条路是怎么走的呢？我来到一个教会哈、啊，就有查经，就有查圣经。然后查圣经的时候，大家大部分的人都是 Amen Amen 都讲得很好啊。那我这个人就很不好，我就觉得说我来这儿啊是来拯救基督徒的。为什么呢？他们迷信啊，迷信一个关于上帝的道理。那所以我要来拯救基督徒，所以我就问很多很多自以为很尖锐的问题啊，现在想起来很愚蠢。那自以为很尖锐呢，可是呢有些时候查圣经呢他又会讲到一些道理，我又觉得哎不错，很有道理啊。比如说有人打你的左脸要把你的右脸也给他打，哎，我说这个道理好像跟我们以前讲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啊，这个精神是一致的哈、啊。所以我觉得说凡是圣经里面符合我所认为是对的道理呢、啊、这些都是好的啊，如果不符合呢这些就不是好的啊。这是第二个社会现象，我们用我们所有的一套的思维模式来思考咀嚼圣经的道理，这是第二社会现象。第三个社会现象呢，有一个人叫林光常，林光常写了一本书叫做《无毒一身轻》，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这本书啊，这本书在基督徒里面，尤其是在姐妹里面啊很受欢迎。为什么呢？他教你说你如果是一个信神的人呢，你吃梨啊你就不要削皮啊，你要连肉带皮一起吃。为什么呢？这是神的旨意啊。那么你要少喝牛奶，因为牛奶不符合神的旨意啊。那这本书因为他写得非常的切入我们的生活啊，我们每天都要吃喝嘛，所以这本书变得非常的有名。这是第三个社会现象。这三个社会现象都有同样的一个相同点，就是我们都在用我们所接触到的哈，我们以前的一套思维模式，以前所学到的一套知识在看圣经。那圣经里面某些东西对我们有用呢，我们就觉得这些东西都特别特别好哈。如果没有用呢，比如说圣经说你要完全像你的天父完全一样，那我们很多时候就说哎呀我这个人实在是不够完全啊，那这句话就左边耳朵进右边耳朵出就完了啊。那有一些话我们能做到我们就很喜欢，比如说神是爱啊，我们很喜欢讲神是爱，神是公义啊，我们就好像不太想听神是公义，神会审判啊，这些话好像我们就开始不太愿意听啊。像在弟兄想借着哥罗西书的第二章来看一些这方面的问题。保罗写哥罗西书，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公认哥罗西书是保罗对于耶稣基督的启示最高的一本书。哥罗西书写在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时候，这本书的背景呢是其实大家如果去看的话，你会发现说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两本书当中有很多很接近的方面。以弗所书一共有155节，哥罗西书95节，其中有79节的以弗所书和79节的哥罗西书，它的内容非常的近似。 两本书信都以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为主题啊。两本书信关于伦理方面的教导也非常的相似，你们要彼此相爱，且要切实的相爱。哥罗西书、以弗所书和腓利门书，大家相信是保罗写在同一个时间，大概是公元后的60到61年。那在那个时候呢，在中国的朝代里面呢，是东汉第二个皇帝，叫东汉明王。那这本书是写的很早很早，可是这本书里面有许许多多关于基督是谁这样的宣称，我们等一下会仔细的来看。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又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以弗所书强调说教会属基督，所以主要是讲说属基督的教会。比如说以弗所书1章23节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基督耶稣。哥罗西书呢反而是在讲教会的基督。哥罗西书说神有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就是基督。基督，哥罗西书1章18节讲说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所以哥罗西书在强调教会的基督的同时呢，以弗所书就在强调基督的教会。哥罗西书强调基督与宇宙万物的关系，哥罗西书强调很多的个人性，保罗不断的提到我。以弗所书很少有个人性，保罗很少提到我。哥罗西书是直接和异端挑战，我们等下来看为什么哥罗西书保罗要写这一卷哥罗西书。以弗所书是间接的和异端来挑战。哥罗西书强调说借着基督万有都可以与神和好，而以弗所书是提到借着基督外邦人和犹太人可以和好。哥罗西书强调说神有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基督。以弗所书说基督有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就是犹太人同外邦人同为神的后嗣。哥罗西书与以弗所书之间的关系呢，就好像是加拉太书和罗马书之间的关系。前者是注重使人归正，前者非常的切合我们实际的生活，而后者比较注重教义。那哥罗西书是比较注重教义的一本书，而以弗所书有许许多多的 practical guidelines，有许许多多生活，你在教会里面生活要怎么来生活。那长话短说呢，为什么保罗要写哥罗西这一卷书呢？因为哥罗西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保罗从来都没有见到过哥罗西人，保罗和哥罗西的人从来没有打过照面。可是你看保罗写的书信哈，好像是在哥罗西书的2章，就在2章的第1节，他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非但如此，并且请注意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换句话说，保罗说我想让你们知道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就是我虽然没有见过你们，可是我为你们尽心竭力。那这样的话讲出来就有很多人说保罗是在讲空话啊，就好像如果我告诉大家说虽然 Wycop 的弟兄姐妹们和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很少有面对面的关系，可是 Wycop 有一群爱主的弟兄姐妹们一直在为在座的弟兄姐妹们祷告，在为你们祷告，你会说我怎么知道他是在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这句话很容易说，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别人说请你为某某事祷告，你就说 OK 我就为这事祷告，结果下次遇到这个人你说完了，我们上次答应要为他祷告，这次没有为他祷告啊，赶快为他祷告，主啊祝福这个人啊，我为你祷告了弟兄，我为你祷告了。换句话说呢，保罗所说的是他说我虽然没有见过哥罗西的弟兄姐妹们，虽然没有见过老底家弟兄姐妹们，可是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为你们是竭尽心力。那就有人问保罗那个时候正在罗马坐监，
你坐监狱的时候你什么事都不能做。比如说你如果真的爱哥罗西的弟兄姐妹，你就应该为哥罗西的弟兄姐妹们煮一锅鸡汤，然后拖推鸡骨带到哥罗西给他们喝，对不对？这个叫做尽心竭力哈。保罗坐监狱他没有权利做鸡汤，这个比喻不太好，因为犹太人好像不吃鸡啊。可是呢保罗说我为你们尽心竭力，因为在保罗的心中他实在是爱这一群没有见到的弟兄姐妹们，这是属神的爱。那尽心竭力的目的是什么呢？保罗就在第二节他讲，要叫你们的心怎么样得安慰。那英文说是 May you be comforted， 有一个版本说 I want you to be comforted。 换句话说，当保罗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深的心愿，这个心愿哥罗西的人并不知道，这个心愿就是他愿意哥罗西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的心中得安慰。这是保罗在写信时候的一个原则，我愿意你们的心得安慰，我愿意你们每一个人得安慰。当我在准备今天的分享的时候呢，当我读到这边的时候，我就对神有一个祷告，我求神给我一个恩典，这个恩典不仅仅是让我每一次在分享神话的时候从他自己有所得着，我更加愿意神借着我每一次我来分享信息的时候，借着我成为大家的祝福。哎呢，我们基督徒活在地上不是为自己而活，我愿意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每一天活在地上都成为周边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哎呢，保罗就是存着这样的心智，他说虽然我没有见过你们，可是我愿你们的心得安慰。怎么得安慰呢？他接下来讲说，愿你们因着爱心互相联络，愿你们是彼此相爱，愿孟弟兄爱何弟兄，愿何弟兄爱孟弟兄，愿大家因着爱心彼此怎么样联络。换句话说，本来我和你没有关系，我是我，你是你，我是苏州人，你也许不是苏州人，我知道有人是苏州人，我跟你没有关系，可是因为你信耶稣，我也信耶稣，我们身上就有一个推卸不了的责任，就是我们要在主的里面彼此切实的相爱。我有很多次很生我的小我和一群年轻人在一起生活啊，我很生他们的气，我生气生到一个地步，我心中在想说，我要是搬出去不管你们就好了。可是这个时候神的爱就说，我没有不管你，神说我没有不管你，你怎么可以不管你我所爱的弟兄姐妹。因着我爱你们，神说哈，因着我爱我所爱的人，所以我所爱的人要彼此相爱，我们要爱神所爱的人。 Amen。 保罗接着说，你们不仅仅以爱心彼此联络呢，接下来要怎么样，在悟性当中是丰丰富富的要有信心啊。这非常像我们信耶稣的路哈。每一个人来到主的家里面接受主耶稣基督都是因着他的爱，我深深的相信都是因着到这边感受到说在神的家中实在是有爱，是在别的地方得不到的爱啊。可是因着爱并不能成全一个信徒，爱心还要进到下一步，就是彼此相爱，从领受爱我们要到彼此给予爱，要因着爱心互相联络呢，我们要渐渐的多知道神，我们要对主耶稣基督的道越来越熟悉，对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越来越有深刻的体会。可是光是知道神的道还不是了解神。保罗说在悟性当中要产生出充足的信心，你们不仅仅是知道神的话，你们因着知道神的话，你要对他的话更加有确定的把握，更加知道说耶稣基督是全世界唯一的盼望，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出路。不仅如此呢，保罗说 现在他一步一步哈，比如说他说爱心，他说心得安慰哈，然后他说爱心彼此联络，接着他说要有悟性哈，然后在悟性当中呢要有信心，可是信心还不完结，保罗这一步一步慢慢的越来越上升哈，他到最后他就告诉哥林多的人，他说哈，神有一个奥秘，换句话说，上帝有一个 secret， 他有一个秘密，神有一个奥秘，奥秘代表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弟兄姐妹们，我想问大家一个，请大家看我，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秘密？你有秘密吗？如果你有秘密，这个秘密在你的心中一定是很珍贵，是不是呢？这个秘密你不愿意别人知道，这个秘密是非常的珍贵，是你的一个核心，你不愿意别人知道。这个秘密非但不是一般人能够知道，这个秘密而且是隐藏的。换句话说，是什么样的人才会知道神的秘密呢？只有那些愿意知道神秘密的人才有可能知道神的秘密。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信了主，只是在神的家中愿意领受神的爱，愿意每一个礼拜天来到这里敬拜神，这里并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他愿意你知道神的奥秘，他愿意你知道神心中那一个珍藏的珍宝。然后保罗说，神的奥秘是谁？就是基督。换句话说，天上地下有一位上帝，他创造天地，他差遣耶稣基督来拯救了你和我。可是当神拯救你和我的时候，神的心意并没有得到满足。神的心意得到满足的时候，乃是你和我完完全全的认识那一位救我们的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知道我们的这一位耶稣基督。希腊文是很有趣的一个文字哈。希腊文比如说哈，中文很少有这样的表达，比如说我说这本圣经哈，它的纸张是白色的，我说这本圣经它的纸张是白色的哈，可是这个讲台的白色呢比这本圣经的白色更白哈，我们中文就只能表达说这个讲台的颜色，这个白色比这本圣经纸张的颜色更白，因为这本圣经很古老。这是中文的表达，希腊文的表达不这么表达。希腊文表达是什么呢？希腊文表达说，这个讲台的白色比这本圣经的颜色哈，是白里又白，它比白的更白，它是真的白。保罗就用这样的一个词藻哈，他来描述神的心意，对哥林多人的心意。他说哈，你不仅仅要知道神的奥秘，我盼望你们是比知道还知道神的奥秘。中文因为翻译不出来，所以中文就说愿你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可是真知道并不是保罗的原意，保罗的原意是说你知道还不够，你要比知道还知道。法国有一位哲学家，他说了一个道理，他关于真理这两个字哈，他说了一句话，说了一句名言。他说真理有两种，第一种比较浅的真理叫做客观真理，第二种真理比较深，叫做客观真理成为主观。我再讲一遍哈，这一个人他讲一句话，他说真理有两种，真理有两层哈，有一层比较浅，叫做客观的真理，这客观的真理成为主观，才成为那比较深层的真理，叫做真正的真理。比如说我母亲做了一锅饭，我母亲啊，她做了一锅白米饭哈，这锅白米饭呢，它是用上等的米，用很好的火候来做的，所以这一锅米饭当锅盖揭开来的时候，哎呀，那个香味香得不得了啊！这个叫做客观的真理。什么叫做主观的真理呢？大家愿意猜一猜什么叫做主观的真理吗？ 如果我妈做了一锅米饭，这锅米饭被你吃下去才成为主观的真理啊。换句话说，保罗说神有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叫做基督，这一位基督在你没有明白他之前，他是一个客观的真理。可是这一个客观的真理等到你主观经历的时候，成为你里面的一个真理，你是比知道更知道耶稣的真理。换句话说，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他也听说过耶稣，他听说过信耶稣的人有一些好的地方，信耶稣很好，所以很多人愿意自己的孩子信耶稣，愿意自己的太太信耶稣，可是他自己不太愿意信耶稣。我以前遇到过一个弟兄啊，他后来信了耶稣，可是他当年啊，他有十年的时间，每一个礼拜天都把他的太太送到礼拜堂，把小孩送到礼拜堂，然后他就去打高尔夫球，然后等到礼拜结束的时候，他就过来接太太和小孩哈。那有人就问他说，哎，他说这个老张啊，我觉得你这个做法叫做上了车再买票。他说别人都是叫什么，别人都是买了票才上车，你怎么是先上车后买票啊？因为他后来信了耶稣嘛，别人就笑他说你怎么是先上车后买票。他说因为我当时就觉得说信耶稣很好，可是我不愿意接受这一个客观的真理到我的主观的里面，所以我不愿意这一个客观的耶稣基督的真理成为我主观人生的主宰，我不愿意接受他，虽然我知道他也很好，可是呢我觉得太太接受了他以后就很好管了、所以呢我希望太太来信啊。那么保罗说哈，你不仅仅是要在客观上承认有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为你的罪死，你要在主观里面经历他，你要在主观里面尝到他爱你的那滋味，在人生的一切事上经历到主耶稣基督的带领，这个叫做真知道耶稣基督，你真知道了神的奥秘。可是光是在我们人身上的带领还不是神奥秘的终极，神奥秘的终极哈、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讲。哎呦，我的电脑出问题了。保罗他接下来就讲啊，为什么你们要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呢？因为有许多人会来骗，因为有许多人会用他虚空的妄言、人的理性和一些世上的小学来引诱你，来俘虏你。我们来看一下啊，对不起，保罗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有没有？在哥罗西书的二章三节，他说神有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就是基督，非但这个奥秘是基督呢，并且天上地下一切的智慧一切的知识都在神的奥秘里面藏着，这个奥秘是耶稣基督。换句话说，我想做一个 survey 哈，我想问问这一位弟兄，这一位坐在第二排这位弟兄，弟兄，请问你的学位是什么？啊，请问你是学什么？所以这位弟兄是火力发电和自动控制哈，他学了许许多多的课本。如果谈到火力发电哈、谈到火力发电，你和我都只是享用这个电流，他是真正知道说怎么用火力来发电的哈、怎么自动控制哈、我妈可能很喜欢自动控制哈、这样的话不用做饭了，不用辛苦哈、自动控制。可是啊，神说哈、这位弟兄所学的火力发电和自动控制的这一切的智慧，这一切的知识啊，在基督里面藏着。换句话说，基督先知道火力发电和自动控制，然后有一些人他就发现了火力发电和自动控制，所以这样的知识被人所知道。保罗说哈、我再问这位姐妹哈、 坐在第四台的这位姐妹，我知道这位姐妹非常幽默的。
我想问，王玉萍，我想问问，你是张大学？
我没管。
这姐妹谦虚是她的专长哈、幽默和谦虚是幽默谦虚和坦诚和非常的大方非常可爱是这位姐妹的特征哈。保罗说了这个特征哈，幽默谦虚大方坦诚诚实都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藏着，没有东西没有一样智慧没有一样知识能够超过主耶稣基督所包含的范围。那么现在呢有许许多多的人啊，他们认为啊耶稣基督就是大概公元前30年诞生哈、啊。然后呢他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地加利利传道，然后33岁的时候上十字架，这一位叫做耶稣基督，所谓的历史性的耶稣基督哈，在人类历史上只有33年有耶稣基督的痕迹，然后这个人创立了一个宗教叫做基督教，我们到现在还相信这个东西哈，所以对于这一些人来讲说有一个人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33年，以至于2000多年都有人信他，所以这个人是一个伟人哈。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一个伟人。可是哥罗西书完完全全把这个打破了。哥罗西书说，如果我们大家翻到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好像如果没记错，应该是14节、1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请。爱子是那看不见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一先。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一先。换句话说，保罗说，这位耶稣基督呢，他不仅仅是公元前三十年的时候存在，他是首生的，他在你和我来到这世界上之前。他已经在那边了，他在这个世界还有东西之前，他已经存在人类历史上。换句话说，人类历史几千年，在人类历史的起点，耶稣基督早就在这之前存在，并且呢，他还说，希伯来书说，神早已立耶稣基督承受万有。换句话说，人类历史的终结要归到耶稣基督那里去。所以历史性的耶稣基督把耶稣基督局限了。弟兄姐妹们，你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有多大？你所认为的耶稣基督是不是仅仅是爱？是不是他仅仅是道德？是不是他仅仅是公义的典范？神说不，耶稣基督是神的奥秘，是他心中所藏的，是他心中所最关切的，一切的知识和智慧都在他的里面藏着。那么保罗要把这样高的一个启示呢，这个启示真是太高太高，这启示太大太大了，你所想到的，你眼睛所见到的，你一生所需要的一切的智慧，一切的知识，一切的恩典，一切的怜悯，一切的公义，一切的供给，都在他的里面藏着，这个大过我们的言语所能述说。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小心，你们不要引动失去。有人有四个方法会想要引诱你离开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看第八节。你们要谨慎，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第一，第二，虚空的妄言，第三，不照基督，乃照第三人间的遗传，和第四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他是囊括万有，他有智慧，一切的智慧和知识在他里面藏着。可是弟兄姐妹们，你们要谨慎，因为有人会用他的理学，会用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会把你们掳去。他的目的是要引诱你 离开耶稣基督道理的极端，知识的开始。保罗说，耶稣基督比人的理学远远的超过。怎么讲呢？我想，举一个很不恰当的例子哈。大家知道说，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到地上为人受死呢？因为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罪的代价，罪的公义的代价就是死，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担当了你姐妹，他担当了我身上一切的罪，所以他要为我们受死的时候呢，我们就死在他的里面。那么请问，一个有罪哈，一个人他有罪，他的罪玷污的理性哈，一个人哈，我有罪的时候，我有被罪所玷污的理性哈，我用被罪所玷污的理性，有没有办法来明白上帝呢？你也许能够明白上帝的一点点，可是你绝对明白不了上帝的全部，是不是？因为罗马书说，当人犯了罪的时候，我们就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一个本来应当对神所有的理解、所有的认识、所有的相信、所有的依赖。那么人的理性哈，当我们用理性来思考问题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的理性才成为神造我们的样子呢？只有我们的理性被赎回的时候，只有我们的理性被神的道所代替的时候，只有当人的理性愿意臣服在神的理性之下的时候。那么中国人说一句话，他说得非常好，中国人说知道知道，有没有？我知道你，你知道我啊。保罗也说，愿你们真知道神的奥秘，有没有？中国人他不说知理知理，有没有？你知理不知理，何弟兄？你知理不知理，何弟兄？你知学不知学，何弟兄？他说你知道不知道，何弟兄？对不对？为什么要用知道呢？这个道啊，是中国文化里面一个代表说宇宙运行的道理，这和那个古希腊的哲学很接近 ，Logos。他说宇宙中间有一个运行的道理，这个道理叫做道哈。那么这个道理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清清楚楚向我们彰显，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哈。这道与神同在，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中国人说知道知道，中国人不说知理知理，因为古人就知道说道理道理哈，你光有理没有道，你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怎么讲呢？你们有没有和太太吵过架？弟兄们，你们有没有和太太吵过架？和太太吵过架弟兄能不能举个手？举个手啊。其他的弟兄不够诚实啊，那个与太太吵过架的弟兄啊，你有时候你会吵架，你有时候你会说一句话，你说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啊？有没有都没有啊。你们太太都很好啊。那个有人吵架，他说你这个人就是不讲理啊，不讲理。为什么不讲理的人会开始吵架呢？因为理不能成为人和人之间的纽带，理是一个没有生命力的东西。换句话说，美国是以法律来治国哈，法律都是理，你要做什么事情，它就对应了什么惩罚哈，法律的东西都是理。可是这个法律没有办法使人成为一个道德的人，为什么呢？它最多就是来惩罚那些不道德的人，对不对？这个法律的本身是冷的，这个法律的本身没有能力，这个法律它再有道理，它也没有办法使人成为遵循法律的人。所以中国人说，不仅要有理啊，你要有道。那么老子讲说，道可道，非常道哈。 这个宇宙运行的道理，这个为人的哲学，你如果可以用人的嘴巴说出来呢，这个东西就不稀罕啊，道可道非常道哈、啊。如果这个东西是你可以讲得清楚的，这个东西呢，它就不是那个永远长存的道理。凡是人嘴巴可以形容得清楚的，都不是永远长存的道理。那么一个人堕落的理性要被神的理性所赎回，唯一的方法就是神的道成为肉身来到人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活给我们看我们应当有的样子。当你看到他的样子的时候，你才明白说一个活在道中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啊、所以保罗说你要小心，不要让人用人的理学来把你们掳走，因为人的理学它不是道，道是耶稣基督成为肉身，胜在近前的奥秘就是道成了肉身，人子来到我们中间。对不起，我记不得那句经文怎么讲啊。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做人，他成为人类理性的赎回的唯一的根据。当耶稣基督借着圣经向人说话的时候，他成为人堕落的理性被重新翻转重新拯救的一个根据啊。那么我们来看为什么说基督的道理它是超过虚空的妄言。以前有一个很大的哲学家，他的名字叫做尼采。有一个人他说的很好笑啊，他说尼采啊，就是现在他在烂泥里头被人家踩的人啊。尼采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啊，神死了，神是死的 ，God is dead。哦，这句话非常的狂妄啊，这句话讲的非常的骄傲哈、啊。你如果我当时啊，我没有信主之前啊，我很佩服两个人，一个人是尼采，一个人是希特勒。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人讲话都非常的骄傲啊，非常的有男子汉的气概。哎呀，神死了，我就是神哈、啊，讲的非常的有道理哈、啊。现在呢，神没有死，他在泥里面被人家踩啊，尼采。一个人他狂妄到一定的顶点呢，他就愿意自己做神。所以保罗说，你要小心，不要让人因着他的骄傲把你掳走。因为耶稣基督的道理是一个谦卑的道理，这个耶稣基督谦卑的道理他是赐给那些谦卑的人。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明白谦卑的道。所以保罗说虚空的妄言你要小心。保罗接着讲，基督远超过人间的遗传啊，人类历史所有的遗传都是很小很小，基督来的时候他已经把人类历史上一切的遗产都打破了。基督说我来是成全律法，不是为了废去律法，是不是呢？可是呢，他对法利赛人有一个很强的责备，他们说你们这法利赛人，若从你们吃下去了，能从你们到律出来。换句话说，法利赛人他们非常的循规蹈矩，他们有一套又一套人类的遗传啊，他们非常严谨的遵守那些遗传，安息日不可治病，安息日不可行走，安息日不可做工哈、啊。可是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呢，他就打破，他在安息日故意医治了一个人，有没有？所以神的道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就把人类所有的遗传都通通打破。有一个墨西哥人，好像他不是墨西哥人就是哥伦比亚人，他的名字叫做 Nicky Cruz。 那大家知道说在拉丁美洲某一些的岛上啊，他有非常迷信的做法。有一些岛上呢，他盛行一个教，不是基督教，他是基督教相反，叫做撒旦教啊。那些人是拜撒旦的，那些人祭拜撒旦的时候呢，就什么手上就割流出血来啊，怎么样。那 Nicky Cruz 他的父母哈、啊、是撒旦教的一个祭司，他父母从小就是撒旦教，他祖上已经三四代的人都是撒旦教的祭司哈、啊。那么 Nicky Cruz 生出来的时候呢，当这个宝宝刚刚落地的时候呢， 他爸爸妈妈就说，既然我们有这个撒旦教的遗传啊，我们就把这个宝宝就献给撒旦。怎么把他献给撒旦呢？他在肚脐上划了一刀，让他流血啊。然后他把这个肚脐上还在流血的这个宝宝呢，就放在鸽子笼里面，这是他们的一个迷信的做法。他把他和鸽子一起养大啊。他们有一个想法，说什么鸽子的血就是魔鬼的血，什么很奇怪的想法。所以这个小孩当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爱，不知道父爱，不知道母爱，他所知道的就是和一群很臭很臭的鸽子生活在一起。那么这个小孩后来就偷渡到了美国，后来就在这附近 Bronx 啊，他就成立了一个帮派。那这个帮派又吸毒贩卖海洛因，然后有枪支的走火，所以他们就成为那一代的一个街头流氓，就是一个流氓团伙，成为一个地方的一霸。那么有一天呢，有一个传道人跑到Bronx， 他有一个负担，他觉得神对他有一个呼召，就是要拯救这一些在罪恶深重的地方，这一些gang leader，这些地方流氓的头啊。他就直接跑去找这个人，找 Nicky Cruz。 他说啊，我不管你以前做过什么事，我不管你家里的遗传是什么，我要告诉你一个道理，神爱你，并且是非常的爱你。然后 Nicky Cruz 一听到这个话呢，他就拔出一支手枪对着这个传道人的头啊，他说，你再讲一遍神爱我，我就一枪打死你，并且我不但打死你，我要把你碎尸万段，把你的肉扔到阴沟里啊！就是他说是非常凶暴的话。这个传道人想一想，这传道人跟他讲，我可以被你打死，我可以被你碎尸万段，可是就算我被你碎尸万段，我每一块肉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还是要对你讲说，神爱你，我也爱你啊。然后他就走，这个传道人就走了。两年以后呢，这个传道人又来到同样的一个地方，传耶稣基督悔改，传得救之道，传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盼望这一个信息的。这个 Nicky Cruz 心里想到说，这个老兄居然跑到这里来了哈，我上次没有杀他，这次一定要去杀他。所以他带了一群人，都带了枪哈，跑到他布道的那个地方。跑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正在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感谢主打动了这一个甘利的，打动了这一个 Nicky Cruz， 他当场流泪悔改，把所有的枪支就放在地上。他跑到那个 Nicky Cruz 的面前，他跑到那个传道人面前流泪悔改，说，我可不可以接受耶稣基督，我错了，神真的爱我，我错了，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当 Nicky Cruz 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心中就有一个负担，他说，我这个人从小是被献给魔鬼的，我祖上历世历代三四代的人都是被献给魔鬼的，现在耶稣基督得到我的时候，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给我的父母传耶稣基督悔改得救的福音。他就回到他所在的老家向他的父母传道，结果在他身上三四代这个撒旦教的诅咒啊，就被耶稣基督的道所改变，被他翻转。所以有很多人说，你不要跟我讲耶稣基督的事情，我们历世历代是信共产党。我们有人讲说，你不要跟我讲上帝爱我，只有马克思最爱我啊，马克思现在不知道在哪里，他说只有马克思最爱我。也有人讲说呢，你不要跟我讲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西方的东西，我们要学东方的东西，我们要学孔孟之道，要学佛教。其实他不知道佛教是印度的东西哈。如果有人讲说什么，我不知道印度人很爱你，我不知道这些人的想法是什么哈。可是你看，耶稣基督的道到哪里，人间的遗产就被破掉了。耶稣基督的道传到哪里，当一个人接受的时候，他所有捆绑他的东西，所有在他身上的遗传全部被打破。因为神的道高过人的理学，高过虚空的妄言，他也高过人间的遗传。最后保罗说， 你们要小心，这些人不传基督哈，他们不照着基督，他们要照世上的小学，你们要小心，你们要谨慎，因为当他们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小学来传给你，你愿意接受的时候，你就会被他们掳去啊。世上的小学，刚才我们有弟兄是学火力发电和自动控制哈，我们有姐妹，她身上有谦卑，她身上有她身上有许许多多的恩典哈，非常的坦率，非常的率直。可是弟兄姐妹，我想跟你讲，今天你身上每一点，我身上，你身上每一点的优点，弟兄姐妹们，都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每一个闪光的地方，我们都要因着这样的东西来感谢造我们、爱我们、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Amen。 这没有一样东西当主说我不要给你的时候我们可以拥有。 Amen。 所以今天我们身上每一点的恩典，我们都要因着这样的恩典来感谢神。世上的小学，我请问大家哈，牛顿三定律哈，有没有人是学物理的？有没有人学物理？有没有人学过牛顿三定律？那个什么基本力学，什么基础力学啊？我的校友是我师兄，他是学物理的。那牛顿在发现牛顿第二定律的时候呢，牛顿的第二定律他就非常的高兴啊。牛顿的第二定律，他就谢谢牛顿，跟他握手，然后他对这个第二定律就对牛顿讲说，真谢谢你，你如果不发现我这个第二个定律啊，我就存在不了了，是不是这样呢？请问哈，我再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哈，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啊，然后哥白尼发现了日心说，是不是？是哥白尼还是开普勒发现了日心说哈？哥白尼还是伽利略，反正就是这些人，他发现了日心说哈。那当他发现日心说的时候，太阳就非常的高兴，太阳就说：“哎呀，多亏伽利略，没有伽利略、哥白尼和开普勒，我就不是这个太阳系的中心了，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为什么不是这样？因为真理的存在不在乎人知不知道它，是不是？一个东西它是真理，它就不在乎你发现不发现，你接受不接受。那么人类的历史呢，是一个发展的历史，有没有？我们现在20世纪、21世纪的人懂得的东西比14世纪、15世纪的人懂得的多一些，都很多。他们那时候只有马车，我们现在有汽车、有飞机。那么虽然我们懂得的东西这么多呢，可是神有没有改变呢？从来都没有改变。力学的定律有没有改变呢？从来都没有改变。真理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可是啊，很奇怪的，现在的年轻人有一个思想方式哈，我不知道这一位姐妹多少岁，几岁？你18岁啊。我在我的团契里头啊，我们有许许多多18岁的，我是称他们小弟弟小妹妹哈，因为我比他们大了很多。他们跟我讲啊，这个世界上啊是没有绝对的道理的。什么叫做没有绝对的道理呢？就是我喜欢玩什么游戏啊，这个游戏我觉得是好，可是你哥哥觉得他不好哈、啊，可是呢我还是觉得它好，所以呢这个游戏对你来说它不好，对我来说它是好的，所以呢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的啊。那我就问他说，你真的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是不是？他说对，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绝对的道德，只有我认为好的，这个对我来说，相对于我来说这个是好的东西啊。我说真的吗？他说真的。那我说，你所说的这个道理是不是绝对的呢？你所说的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道理，这个道理是不是绝对的？他想一下说，不是绝对的。可是过了一会儿又说，不不不，这个是相对的。好，你看啊， 人类的理学哈，人间的遗传，这些世上的小学哈，世界上的理论啊，它到最终它都没有办法解释，它没有办法最终的自圆其说。一个哲学家他研究哲学研究的再深，都没有办法使他成为一个使他成为一个 happy person， 使他成为一个快乐喜乐被平安所充满的人。相反的，有许许多多哲学家最后都发疯。为什么呢？因为当一个人你生活的指导哈、啊、是一套理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一个活人哈、啊，他没有办法活在一套死亡的体系，一套死的体系里面哈、啊。一个活人要是在一个死的思想方式，被死的思想方式所束缚的时候，你就活不出来那个活人的活样。那么上帝他就说了哈，他说你要小心，神有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啊超过世上一切的学问。当世界上每一个学问来跟神的奥秘比的时候，这个学问就小了。所以他就讲，他就有一个词就叫做世上的小学哈、啊，就是说这位妹妹哈、啊，你在学校学哪些 subject？你在学校学哪些功课？
Chemistry
化学哈、
啊。
学经济学。
English.
学英文。还学什么配药哈、啊？哦，那我要找你来。Many other courses, right? Many, a lot of other courses. 我们还上过 probably like physical training classes, like a physical 体育课啊，还上过什么呀？哦不哦，你已经在 college 哇，那你很聪明。没有啊，那么我们在大学里头有许多系哈、啊，你是哦，你还没有分专业，因为你是在学校里面。我以前是学数学和物理啊，那么后来又学了一些化学，那现在又在做一些金融方面的东西，所以这一些有很多的学问啊，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学问。你会发现啊，人的一生用人的一生来钻研一个学问，你会发现说人的一生太短太短了。如果要来学化学，我以前的化学老师啊，他长了两个酒窝哈，非常非常可爱一个老师。他说啊，你们在不懂得什么化学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化学这个学问很简单哈、啊。当你懂得很多化学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化学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学问，有什么电解化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什么然后有人说哈，机械系里头学很多很多的，机械系是一门学问哈、啊。可是你真的去学机械的话，你会发现说，机械系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分支哈、啊。人的一生钻研这个分支里面的一个小叉叉里面，如果能够发表一篇 paper， 就很好了，很伟大的一件事了，美国就给你绿卡了。那么这么多学问，这么多精英。孜孜不倦的在这儿研究哈。保罗一看啊，他说这个叫做 small knowledge， 这个叫做在世上哈、啊、有一套的东西啊，这套东西叫做小学。小学，大家进过小学没有？你喜欢小学还是你喜欢大学？你还是喜欢工作？大家都喜欢小学啊，完蛋了。那保罗说，他们不按着人间的遗传，按着世上的小学，那我们这些人全部被掳了。人家说哈、啊，保罗他说哈、啊，世界上的小学跟基督的道理比起来哈、啊，是小的不能再小。换句话说。当神造世界的道理被人发现一点点的时候，成为人间的学问啊，在这人间的学问，而且存在的时间很短很短，是在人类的历史开始以后，在人类历史终结之前。而我们的上帝他是存在从亘古到永远，从永远到永远，他是 Alpha， 他 它是 Omega。 所以保罗说你要小心，你要离开世间的小学，你不要看到基督的道理你就说哦这个道理 make sense， 因为这个跟我以前学的什么什么东西是一样的。你不要用你以前的学问来看神的道理，你要透过神的道理的眼光来审判世界上一切的学问。 Amen Amen。 物理界的真理，地理界的真理，心理学的道理，伦理界的真理，化学界的道理，物质界的道理，心灵界的道理，所有道德层次的道理，一切的道理到最后都从一个源头而来。所以有一个美国人他讲得很好，他说 All truth is God's truth。 有没有？所有一切，你只要承认上帝是存在，你就要承认一切的真理的源头都是从他而来。你认识了他，你就有了智慧，你认识了他，你就懂得神的奥秘在哪里。最后我想以这个来做结尾啊。今天我没有学过机械啊，如果我今天说电梯哈，我没有学过电梯，我知道何弟兄以前是做电梯的哈。如果我今天说哈，一部电梯哈，希尔顿酒店的一部电梯每天的耗电量是300瓦，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它的电梯比如说是应该是多少，如果是一部电梯大概多少瓦，它的功率都是讲马力的哈，都不讲瓦的，对对对，都讲多少马力大概
几十匹马力
的一部电梯哈。如果今天我说一部电梯是300瓦，你们可以相信我也可以不相信我，对不对？今天如果是何弟兄他以前是坐电梯，他说一部电梯是30匹马力啊，你会更加相信他还是更加相信我？当然是更加相信何弟兄了，他是坐电梯这个东西的哈。那么请问对于世界上一切的道理，是科学家讲的更好呢，还是上帝他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讲的更加使人相信呢？应该是神讲的更加使人相信。那么请问对于做人的道理，是 CCTV4 对于做人的道理啊，是中央电视台讲的更对呢，还是圣经讲的更对呢？当然应该是造人的神讲的更对，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是宇宙的拯救者，他是乐于启示自己的启示者，他是宇宙的终结者，他是 creator， 他是 savior， 他是 revelator， 他是 consummator。 这一位造天造地救人于水火的神，他应当在我们人生所有的知识所有的智慧里面，应当他有 final say， 他应当有最后的发言权，对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弟兄姐妹们，我想鼓励大家，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非常谦卑的来读圣经。为什么？因为这本书太浩大了，这本书太高了，太远远的超出我们的小头脑所能知道的范围了。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愿意来学神的时候，我们应当用谦卑，我们应当用舍弃一切所学过的知识的态度来学神的 knowledge， 好不好？我想孟弟兄一定准备了最后的诗歌，是不是？我原来想我们能不能一起来唱29首的诗歌。他唱说 On Christ the solid rock I stand, all other things are sinking sand。 他说当我稳踏在耶稣基督这一块磐石上的时候，我看到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都好像是流沙。当我踩在一块很大的岩石上的时候，我就发现说这世界上一切的学问，这世界上一切的理论
都成为沙子那么小了。我们一起来唱一下这首诗歌好不好？29首。